也可以说进入有福的人生哈。感谢主，我们一起同声，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在传讲信息还有领受的人，主啊，都同感一个圣灵。主啊，求你释放出你心意，让我们用信心与我们所听到的道来调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释放你哦。主啊，将爱慕你话语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感谢你，主啊，对你对教会的爱和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建造荣耀的教会，你并且给我们策略，给主啊指示我们该如何来完成。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好，最近呢有被神呢提醒三件事哈。第一件事就是我曾经在我们的这个同工会有分享过的，就是圣灵最近呢感动我们，就是要方言祷告一个小时哈。那这个方言祷告一个小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去参加这个主任牧师退休会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教会，他在短短的一年当中，从四十几个人就增长到100多人，他们也做幸福小组。那师母就上去做见证呢，说他们在短短这段时间呢，有这个瘫痪，这个不明原因12年没有办法行走的一个大学生，后来信耶稣了；还有基童也信耶稣了；还有这个忧郁症的人也信耶稣了；还有坐轮椅的人都站起来了哈，受洗之后都站起来行走哈。我想说，为什么他们做幸福小组这么有能力啊？我们不是同一位神吗？好，为什么神迹奇事这么多呢？好，后来呢，这个他们的主任牧师，东海灵粮堂的主任牧师上来之后呢，他就讲到说，其实他们呢，这个出去开拓呢，他们就是要就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是要让圣灵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因为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能力，就会在全地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就让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之后呢，他们就说方言了，说方言他们就每一个这些重症的就回去，每一天就操练40分钟的禁食祷告，40分钟的方言祷告，然后传道同工呢一天要方言祷告一个小时，因为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的灵哈，所以很多他们很快的弟兄姊妹，这些重症的啊，这些有需要都被建造起来了，所以都这些人呢，很短时间他们都能够恢复，而且能够起来服事哈。所以那个林金泰牧师就说，他们教会呢有50个忧郁症人得医治，所以那个这个台中荣总都。这个忧郁症的病患都说，去东海灵粮堂就会得医治哈。他们专治忧郁症哈，因为他们每一天要方言祷告一个小时，规定的全职的同工，一般弟兄姊妹40分钟哈。所以刚我说，你们事后如果你们想要说方言的，可以来哈。刚才就有一个弟兄就来领受方言哈，所以你们可以来寻求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哈，造就自己的灵。所以回来呢，我知道这个造就。这个灵，那么灵建造起来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灵里头在诉说神各样的奥秘跟丰富，圣灵按着神的心意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要在灵里头要强壮，神迹奇事，我们要在灵里头建造自己，所以我们要多用方言祷告，这是第一点，最近牧师领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清心，我们要自洁清心哈。而且我们这个先知的老师呢就说，最近是不是很多牧者都很疲惫啊，晚上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很多劳苦重担啊，这说中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这个布道啊，你们布道幸福小组88节布道，你们要洁净啊，你们不知道你们面对这些人背后都有些什么不幸啊，以后你们要先服事前后你们要做洁净，你们要清心啊，你们要洁净祷告哈。然后所以呢确实我们都一分享，同工都说最近好累就觉得睡不着觉很疲惫很有压力。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地上行走，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沾染尘埃嘛，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每天要洗澡要我们神的道就是水能够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这些压制，有时候你人家一个眼神可能你就觉得哇，今天就觉得不太对劲了或者是今天被人家误解啦，或者是在服事里面有一些征战沾染，你就觉得回家好累，觉得灵里头提不起劲来开始又不喜欢读经了，又有一些帕子又盖上来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常常做洁净祷告要清心，要清心要把这些重担忧虑，把这些沾染都来在神面前，所以呢要警醒，服事完服事前后 都是要做祷告，要做洁净祷告，是清新祷告。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是这个牧师最近神的一个领受。第三呢，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非常的重要，关乎我们的生命幸福，关乎我们的健堂哈。所以凡耳有的应当听，跟你旁边说，耳朵要竖起来听哦。感谢主。好，今天我要透过诗篇第一篇来讲到得着有福的一个人生，或进入有福的人生。好，我们先来读诗篇第一篇，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要灭亡。好，诗篇呢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篇幅最长，章节最多的一卷书。它总共有几篇？150篇，分为五卷哈。而且呢，它收录当中汇集了谁呢？有摩西，有大卫，有所罗门、亚萨、耶杜顿跟可拉子孙等人，他们在独特的历史处境当中所创作的一个诗歌。好，一听到诗篇，你会想到什么？啊？赞美？还有呢？祷告？哦，很好，好，很好。一提到诗篇呢，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上祷告跟这个敬拜哈。我们现在读到诗篇第21篇，今天大卫在那里哈，他的祷告，他对神的一个呼求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般呢，我们这个敬拜祷告去想到，就是我们该怎么跟上帝说话，该怎么跟上帝沟通。大部分的圣经都在讲神对人说话哈，这个。好让百姓呢认识这一位神，好，还有人，然后怎么跟上帝来互动。可是诗篇就是不一样，诗篇是上人向上帝说话，透过这些诗人，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上帝。诗人在他们眼中，在他们口中的神，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是谁。更重要，我们可以认识诗人是怎么样一个人，特别是诗人的心。透过诗人跟上帝的对话祷告，我们更知道怎么样子跟上帝来往。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今天早上21篇讲到大卫的神，哇，神是一个赐美福的神给王，神是一个赐鸿福的神，他在那里赞美神，神是为他来打败仇敌的神，神是一个大能者神。所以在大卫的口中，这位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美善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我们看到大卫的心，大卫是一个诗人，他是那样的一个爱慕神，对神有信心。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呼求，后面都是以赞美、以宣告为收场。这大卫，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下的大卫，可以看到外面怎么样勇猛，可是我们可以透过诗篇看到大卫的内心。好，他是怎么样子对神的心，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他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他是这样对神尽心尽意的一个人。感谢主。所以从诗篇我们可以学习祷告，今天任何一个宗教都在讲祷告，也都在学习祷告，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祷告中遇见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遇见上帝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你渴望跟上帝相遇吗？你渴望祷告突破吗？我们就要来读诗篇。我记得这个进食当中，有一天早晨我灵里头非常沉，哇，面对这么多的祷告事项有一点繁重，我不知道怎么样进入，所以呢我就拿起诗篇来，我就开始祷告。我那一天诗篇我就一面读一面化成我的祷告，赞美敬拜，把诗人的赞美敬拜化成我的敬拜赞美宣告，还有个人的、家族的、国家的，我就借着这诗篇呢进入神的同在跟神的丰富里面。那一天我灵里就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灵里头非常有供应跟非常的被神开启。后来呢，我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期待用诗篇来进入我的祷告。诗篇是你学习祷告最好的材料， 它总共150篇，有各式各样的祷告，各式各样的一个赞美，有感谢的祷告，有个人向上帝的呼求，也有团体向上帝的祈求，有认罪的祷告，也有智慧的诗篇。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引言呢兼导论的第一篇。相较于诗篇常常出现的各种意象，就是这些意境跟图像，常常出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你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力量，好，你是我的君王，这里面常常出现的意这个意象。但是相较于呢，我们看到第一篇呢，它出现的意象是什么？它却是树跟康比，好，康比这对比跟意象，他透过作者透过树跟康皮呢，来让我们读的人面对我们人生的各种的状况，只有像树跟这样深扎的一个基础，我们人生才能够不怕风浪，我们才能够经历跟神相遇不断的结果不已啊。我们看到这个来读这一段文字，情扎根溪旁的树会习惯性的结出果子，亲近上帝的心会习惯的活出美德。好，感谢主，我们就来看，有从第一篇我们看，有福的人生是智慧选择的人生。在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人生呢。好，第一个，而且这个人生是哪两种人生呢？一个是做正确选择的人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另外一个是恶人的人生，是不幸福的人生。那做正确选择的人生，就是这个图画呢，两幅图画，第一幅就遵行上帝话语的人生，它就像一棵树，那棵树是被移植在溪水旁，因为栽在溪水旁，是被栽在溪水旁，所以它被移植在溪水旁。那我们知道树呢，它如果有植物呢，它必须要有水的一个供应，它就能够枝叶常青，结果不移，所以水源非常重要，它是被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因为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第二幅画呢，是一个恶人的人生，这个恶人人生是不听从上帝话语的人生，这个恶人人生就像什么康比被风吹散。我们不知道你们有小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在我小时候生长的农村就是这样子，以前的稻子呢，稻谷呢，以前没有碾米机，只有用人的手去敲打那个稻谷，那个稻谷呢就会产生什么，有那个糠，糠呢就会跟稻子在一起，所以这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就会拿那个苯机把那个谷跟这个糠皮都摇起来，然后有一台特大的强风的那个电风，那个电风扇，所以就慢慢在电风扇前慢慢倒，就强风吹来就会怎么样，把糠秕，这个秕就是没有成熟的谷粒，就会吹到旁边去，就会被风吹开，然后就落下的是泥，其他的糠秕就吹开了。所以他说呢，这个恶人的人生呢，就像糠秕的人生是被风吹散的，被风吹散的，刚开始可能顺利，可是经不起考验的，当风一来的时候，他就被吹散了。当审判的日子呢，这些人在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用一幅图画形容审判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呢，这个麦子收在仓库里面，糠呢，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所以我们知道不用等到审判的日子，在今生这些人的人生就经不起考验，结不出果子来。好，5625YX 还有 AYE3015 要请移车是吗？请移车。还有 1982NGAUH0875 好，请移车。好， OK， 好，感谢主。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有两种不同的人生，智慧选择的人生呢，这个有福的人生是一个智慧选择的人生，他会做正确的一个选择。在诗篇一篇一到二节呢，讲到不从、不赞、不做，这些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中文翻译的有福是放在第二节，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原文呢，它第一节的时候最前面就是有福啊， 有福啊，第一节就把有福放在最前面，有福啊，有福啊，就是要来诗人就是要告诉让人知道有福啊，什么样的人是有福啊，什么样的人生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啊。好，所以接下去呢，我们知道有福的人生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是一个选择的人生，因为他选择不听不从不赞不做，他选择这个要做哪些事情，所以有福的人生是一个选择人生。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上帝期待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人生要怎么过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要拥有怎么样的人生。有一句话说，今日的我们是昨日选择的结果，今日的明日的我们是今日选择的结果，今天我成为这样的人是我昨天一连串选择的结果，我明天的我们是今日我开始我选择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知道小朋友呢他是眼光只有在眼前，只有长大成熟的人呢他们会去思想幕后的结局。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思想结局，就像人呢一定会变老一样，好，除非我们是提早回天家，不然老是众人的结局，死也是众人的结局，死是众人的结局，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所以我们要思想，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弟兄姊妹，一定会有一个结局来到，一个进程来到，就像一个怀孕的妇人，她有一天她一定会生产，这个生产就会来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思想结局，要思想结局啊，我们可以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为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负责任付代价，没有人可以为你的人生付代价，选择权在于我们。即使我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做选择，你把选择权交给别人，你还是要为你交给别人你放弃选择的权利这个责任付代价，因为人生是我们的，日子是我们自己在过的。好，有一句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对了，你的努力就会结出双倍十倍甚至百倍的收成，选择错了呢，辛苦一辈子所努力的有可能成为泡沫。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今天我明明就要往我要北上，我偏偏开往高速公路开往南下，好，我做错了选择，我上错了交流道，然后呢我就不管我开多快，我开越快我就离越远，所以呢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达到我的目标，到达我的目的地。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方向正确。所以我刚才在悔改，就是让我们错误了方向回来，重新校齐，重新跟神对齐，重新再出发。所以悔改是一个恩典，而不是一错一直错一直错，错到底我们人生呢就是什么一事无成，成为泡影。世上的投资有可能是会失利的，但天国的投资呢百无一失，今生得百倍，当我们放下一切为主的时候，来世可以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圣经中，上帝耶稣夸奖一个人的选择是谁，你们知道吗？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够夺去的，因为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好，就是玛利亚所选择了来亲近神，来渴慕神，来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今天呢，当我们面对人生各重要的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让我们正确的选择，选择在蒙福的道路上有一个祝蒙福的人生，感谢主。好，我们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有福的人生是一个分辨跟自治的人生。有刚才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好，我们要看这些这个恶人，这个罪人，还有这亵慢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是恶人，恶人就是在道德上得到松脱不稳定。好，那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是松脱，要松脱不稳定。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我要在就是在道德上得到松脱，然后就是第二方面，就是不受神的一个管制， 不受神的管制哈。接着这是恶人的描述，就是他们呢服从自己的情欲、喜好、欲望跟一时的冲动，所以圣经的一切话语或者一切的提醒都放在脑后，这就是恶人哈。这讲到恶人，那什么是罪人呢？罪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一个射箭的术语，它意思叫不中地哈，及不上哈。这个箭靶呢，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不中地、不中靶心。就是在心中沾不上神的心意，偏离了神的心意，所行的及不上神的计划，无论是在道德上、在真理上或在灵性上，都是远离神的，所行所想所说的与神的话不相符，与神的心意违背，这就是罪人。好，就是偏离神的旨意。好，什么叫亵慢人呢？亵慢人希伯来语就是那个辩驳、嘲笑、戏弄和愚弄人的人哈。那这个文法上，它表明一个惯常的一个动作、一种习惯。亵慢人就是亵慢人，嘲笑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哈。像同性婚姻议题呢，当我们遵行神话的时候，反被嘲讽、反被嘲弄哈。这个就是讲到罪人哈，还有恶人、罪人，还有这个亵慢人。好，我们看到什么是这个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随计谋呢，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计谋是指什么事呢？好，计谋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对事情的看法跟对事件的观点。计谋哈，那不从就是不听取不跟从这个不采用的意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是恶人计谋，感谢主，我们必须要有智慧的判断，哪些心思意念呢是对，还有对事情的看法观点呢，哪些是合乎神的心意和话语，还是这世界的一个价值观跟文化风俗，这个分辨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举个例子来说哈，譬如我要接收一辆车子哈，那时候当神学生的时候，别人就劝我不要，他说你这样还要开销，而且你还要载人往返，你自己给自己找忙啦，你不要接收这个车子哈。但是呢，我心里在想，后来我接收了，我想我就是要载人呐，我就是在神学院就可以载我同学，可以一起往返呐，是而不是怕麻烦，怕别人坐车子。好，有时候人的好意未必是耶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像彼得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一样，被耶稣责备，他说你是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好，所以撒旦退我后边去。感谢神，所以我们呢要这个要体贴神，我们要分辨，我们有时候很多谎言在我们里头，那世俗的价值观，我们要去分辨哪些是符合神的心意。有一本书呢，周美德做的叫《丁情》，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这个书出来很久了。《丁情》就是要把我们那些我们自己肉体的里面那些多余的那些的这些情感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是出于仁义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哈。当有记得我常在教会处理事情，当有同工要离开一个职位。或者是他可能要离开或什么之类的齁，我就会叫他祷告，要寻求上帝的带领，要听上帝的声音，而我不是用人的感情来挽留或者主导啊，为了我的好处，为了教会的好处，然后我去做一些人的感情啊，这些好像激情啊、热情啊，要去挽留做什么？我会寻求上帝的心，而不是用自己的感情。也我知道当常常因为这样子就被别人误解，就觉得我是一个冷漠的人，是一个没有情的无情的人。其实我知道用仁义在做事情不会长久，而且祸患无穷。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人的东西主导跑在上帝的前面，而是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保持我们虽然有这个爱，但是我们把神的旨意放在最前面，而不是把我们的自己个人的感情放在最前面哦。感谢主，我们要第一个步骤要把关，就是要寻求上帝，将上帝常摆在我们面前，他在我们右边，我们就不会落入这些的一个网罗。当分辨，我们学会分辨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落入随从罪，这个随从恶人，也不会呢跟罪人同行，也不会最终跟亵慢人呢成为伙伴，共同策划，同父一轭，完全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第二个我们看到重复三个步骤哈。诗篇第一开始之后提醒人要蒙福，你就要留意人生堕落的轨迹是先从思想先堕落的，就是随从恶人的计谋。 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我们思想沦陷的时候呢，接着我们就会行为就会随之起舞，我们就被激动，就走上罪人的道路，接着呢，最后就成为生活的方式，就亵慢人的座位。所以这场我们的心思就是一个战场，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这一节当中，已然被罪人、恶人、罪人、亵慢人拖下水，而且成为他们的翻版。所以堕落呢，就是一个滑坡的理论，往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就已经陷入网罗，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警醒。好，诗篇它是从什么样开始？第一篇它先从这个劝诫开始，劝诫开始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就像在开车一样。好，那要安全呢，就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遵守红绿灯，好，时常接受上帝这个爱的约束，而且呢限制跟管教，我们不能够体贴肉体，我们乃是要随从圣灵，好，免得看到参孙跟大卫他们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就这样一个悲惨的，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结局。我们知道机会只会可能只敲一次门，但是呢试探呢跟诱惑却是常常来按门铃，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自我操练，好，控制我控制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善恶是一件事情，你知道善恶是一件事，可是呢你能够弃恶从善，那又是一回事。在诗篇呢，好，在诗篇14篇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作孽的人都没有知识吗？这里意思是说，作恶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吗？好，我们都知道不可以闯红绿灯啊，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不可以抱怨啊，我们知道不可以发怨言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赞美啊，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要去帮助人，要传福音啊，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去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但是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及自我控制的决心，我们就是缺少自我约束跟自我控制的决心。弟兄姊妹，在这个诗篇告诉我们说，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我们靠着神，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些诱惑跟试探。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来读10章23节，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做，但是为了真理，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去做，我们可以不去做。那有些事情呢，我们不喜欢做，但是为了信仰，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乐意去做。所以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是按照我的肉体的喜欢。进食很辛苦啊，对，不能够吃东西啊，要约束自己啊，对，要刻苦己心啊。但是我们不能够，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小孩子就是我，只要我喜欢，我喜欢的，我喜欢吃冰的，我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炸的，我喜欢，我全部不管，就顺着自己的肉体，当然就久了就会出现状况。但是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我们要顺着情欲撒种会收取败坏，顺着圣灵去行撒种，我们会收取永生。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体贴肉体呀、啊，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不喜欢做的，我要去做。就像以前有个牧师，一直逼我们吃苦瓜。我以前不喜欢吃苦瓜，然后他是你要吃苦瓜，好，牧师强迫会有吃苦瓜 ，OK， 好，我是童工了哈，我不去运动，一大早昨天晚上失眠，他挖去那个山上运动，不喜欢做的，可是我在这样的一个要求训练之下，我现在是为健康而吃，为健康而运动，可现在很多人是为好吃而吃，为这个口欲而吃，所以其实我们。为的这个在这里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要为信仰缘故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 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在我们生命中，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做一个有判断力、有自制力、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一个有节制而且多结果子的一个基督徒哈。所以我们看这里讲到不从哈，这个不战不做，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远离罪恶是非常重要了。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靠着神，让神圣灵来管理我们，叫神服我，把我们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好，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有福的人生是真理内化的人生，三个不帮助我们远离罪恶，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我们要思想，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谎言是我们去认同的、去跟从的、去认可、去采用的。好，我们有什么？我们不站罪人的道路。有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是否已经走在罪人的道路当中？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但是，这个三个不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可是还不够。就像我们告诉孩子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但是孩子会说，那妈妈我可以做什么？什么是我可以做的？除了消极的禁止，我们还要有积极的指引，把最好的指出来，对不对？比如说你不能做，不能打电话，不能干嘛？那我要干嘛？对，我要干嘛 ？OK， 我们要啊，更积极的指出来哈。好，一篇这个诗篇这个一二节就告诉我们呢，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不做恶事，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喜爱耶和华律法。上帝爱世人，上帝爱的对象是人，我们要喜爱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要喜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而且是喜爱到个地步呢，就是把你生命中当作最宝贝的喜欢，昼夜思想，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的眼目哦，然后无时无刻的在想。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喜爱好，而且在知识爆炸的这个资讯爆炸的社会当中，我们喜爱的事情太多了，有太多吸引我们的眼目，很多美物，很多美好的事物。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是不读经的，你不用举手，不用举手 ，OK 哈。我知道，已经不读圣经了，已经不再读圣经了，真的真的哈。但是不能够不滑手机，不能够不看赖，不能够不看电脑，不能够不看电视跟报纸。弟兄姊妹，当这样行的时候，久而久之，你就会成为属灵的营养不良的基督徒。有句讽刺的话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少是被魔鬼打败而死的，大都是饿死的。当我们不再看重神的话语、祷告，不想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就远离神，甚至最后弃掉神，不再相信神。所以我们还要有能力抵挡魔鬼的一个诡计跟诱惑呢？所以弟兄姊妹，牧师今天要鼓励你，而且要给你一个挑战。已经睡太久了，要醒过来。OK， 要悔改，要回到神的正路上，要蒙福。好，以前的人都怎么说呢？不见神就不见人，未见神就不见人，不灵修就不吃饭。好，我们老一辈的哈都是这么说。可现在换了，未读圣经就不滑手机，不看 LINE， 不看电视。OK， 弟兄姊妹。现在标语换了哈，所以当你有一天忘记了，又在看 LINE 哈，因为我们一大早起来，赶快把手机打开，看 LINE 有什么事情哈，有没有 ？OK OK， 所以我们就是一大早醒来的就是手机，对不对？好，那这时候你要操练，如果不看圣经，你就不要看 LINE， 万一不小心又看了啊，对不起，赶快上帝再回来看一下圣经哈。好，这样子操练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哦。真的是把神好话语放在最前面，把神放在最前面，你就能够几次这种自我限制的一个操练，必然能够养成天天读圣经、每日等候神的习惯。好，这是我们应该要操练的。弟兄姊妹，他说你花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会在那里。你想要上帝的祝福，那么你花多少时间来爱慕读神的话语。你知道若有人喜爱一些事物呢，他的心思都会倾向那些事物，并且这个事物呢很容易就充斥在他的心房思想里面，他会小心谨慎的观察跟保护他，也留意事物中每一个细微的地方，对不对？ 你们知道，当你喜欢狗啊，喜欢猫啊，喜欢股票啊，你喜欢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整个心思是被占满的。对，你所追求的，你就是心心念念就是那些事情。你喜欢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你呢花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会在那里。好，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时间来了。为什么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便是有福的呢？是这个有福从哪里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姊妹，这时候如果你刚刚在睡觉，这时候要醒过来了。 OK， 好，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就是将上帝的真理引入他的思想，让上帝的话充满他的生命。因为人有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他才会知道上帝要他走的路，上帝要他做的事。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人生的地图，他指引我们走到蒙福这个的一个道路上。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智慧就是上帝的话，智慧就是上帝自己。所以在箴言里面讲到智慧，就是讲上帝自己，上帝自己。所以上帝呢，当我们有这个神的话，又昼夜思想的时候，昼夜思想的时候，就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会变得很有智慧。因为智慧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所以当你昼夜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有智慧，可以做任何的判断。上帝的话就会在你里面来说话，上帝就会与你同在。神说要跟约书亚同在，神借着什么跟约书亚同在呢？我们看到一个昼夜思想神话的人，一个爱慕神的话，昼夜思想的人，是一个一整天一天到晚都有上帝的同在。好，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他第一章，约书亚要去攻打这个得地为业，好，他要带领这一群不怎么好带领的百姓，而且他还是新手上任，小生怕怕，那而且要面对这些强敌，他没有打过仗，好，他带领这一群出埃及的耶和华的军队，好，这些在人看来这个不知道什么兵嘛，好 ，OK， 好，那约书亚呢害怕的不得了，可是呢，神告诉他约书亚说：“我要与你同在。”我们来看神对约书亚说的话，上帝怎么跟约书亚同在？我们来读：“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心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姊妹，这里又提到昼夜思想。好，这一段经文上下文告诉我们，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怎么跟摩西同在，我也要与你同在。可是上帝是怎么跟约书亚同在的？就是上帝就是话，上帝就是话。所以上帝的话在约书亚心里面对他说话，让他有智慧做判断，让他感受到智慧就是上帝的同在。人有智慧就有上帝的律法在他的心里，智慧24小时跟着约书亚，让约书亚不再害怕。弟兄姊妹，智慧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所以当我们昼夜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昼夜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神的同在就在我们里面，神的智慧就在我们里面，可以做很多的判断，可以不惧怕，而且呢，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上帝今天早上告诉我，建堂的秘诀就是在这里，就是要像约书亚要去得地为业一样，他并不是要强大的军队，他要的是将神的话语不离开他的眼目，昼夜的思想，我必与你同在，我就使你刚强壮胆，使你里面有平安，使你征战无不得胜，我给你智慧判断，我给你能力，我与你同在。感谢神，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成为那个爱慕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牧师更是要相信神的智慧，我们就能够来判断神24小时的同在，我们是轻省的，我们要经历前所未有经历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有段时间我开始用这个诗篇开始每天祷告的时候，我几乎感受到神的话、神的带领、神的启示是那样子的同在，是那样的清醒。我稍微一亏，我已经亏到这个他所讲的，这个约书亚所经历的，是的，是可以的。有时候我们没有进到那个门内，我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要跟你说，上帝的话也要成为我们的信念，要成为我们的信念。你知道一个人呢，在外面的选择、外面的说话、外面的决定，都是根据他的心。人的心、人的灵里面有上帝同在的时候呢，以至于呢，他就会说正确的话，他就会做正确的事，而且他不会害怕。所以我们外面的一个行动是根据我们里面的信念。那你说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你在压力之下仍然不会放弃的思想。当压力来临，你选择放弃的只是观念，只是头脑的知识，而我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若没有信念，那就不算数。对，我们很多的，我们不要把圣经的真理变成道理，那只是一个知识，并不是你的信念。你并没有成为你里面的一个根据你内心的一个信念、信心，和让你能够做决定、能够活出来。感谢主，我们借着我们怎么样子呢，让这个信念呢成为我们这个经验，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先来读箴言4:20-23，来，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里说你要留心啊，留心听有神的话语，侧耳听，还要不离开你的眼目，要听，要留心听，要侧耳听，不要离开你的眼睛，神的话不要离开你的眼睛，要存记在你的心里面，心里面，因为你得着它，所以我们说这个成为信念，你得着它就得着医全体的良药。神在你的里面，智慧在你里面，能力在里面，得医全体的良药。等一下我来分享一个见证。你要保守你的心，最近我读在思想这一段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怎么要保守我的心呢？因为这个心一生的果效啊，我一生的成就啊，都是由心里面去发出来的。所以我怎么保护我这一颗心不被世俗充满，不被世界引诱，不被不行恶事，我要怎么保守我的心？好，弟兄姊妹，上帝的话不是存在脑袋里面，而是存在心里，它就是智慧。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里面有多少信心跟信念，外面就会结出多少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在脑袋中做选择，在判断的时候能够从上帝的话从我们心里面用出来，我们就叫智慧人。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在传讲很多的真理，我们要让真理变成信念，从我们信靠的对象，而且遵行才能够算数。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借着导读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信念，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凡事求告神，可以在我们当中在身体当中，但是我今天单单要讲是导读，怎么样让观念成为信念，怎么样成为有智慧的人，怎么样把上帝的话变成我们的信念，关键在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要懂得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个思想不是乱想、空想、冥想，或者是这个乱想，不是。昼夜思想是用祷告跟上帝的话调和在一起，把脑袋和知识变成我们里面的信心跟信念，关键在于祷告。把上帝的话祷告进到你里面的人，从意识进到潜意识。所以今天呢，我们看我们用神的话来祷告，好，叫做导读，好，读一读，祷告，祷告再读一读，好，用圣经的话跟祷告调和在一起，好， 才要在一起。上帝的话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记住，能够成为信念，关键在这一节经文。我们来读，来，我还有好些话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个是使我们的观念变为信念的，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呼求圣灵啊，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来开启上帝的话，来让我们头脑跟我们的心完全能够接受。因此不管是灵修修大量读经或者研读圣经，最重要就呼求圣灵来让我们明白这段话语，让我们好好的祷告，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话祷告出来，要祷告出来，要欢迎圣灵来，我们灵跟上帝的灵相通。弟兄姊妹，我们导读诗篇23篇，我们在成长班都有教导读，导读，所以你可以开始把神的话导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加上祷告，神的话加上祷告，让你内化成为你的信念。像比如我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我就不会缺乏。你是牧养我的，你是保护我的，你是看守我的，主要你是供应我的，主要你是我的牧者，我不会缺乏。主要在我经济需要上不缺乏，在我智慧上不缺乏，在我能力上不缺乏，主要在我策略上不缺乏。主啊，是的，主啊，感谢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啊，你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你是我的牧者，是大能的牧者，你被保护我不受任何的伤害，因为你是我的牧者，你必看顾我如同眼中的同人。 OK， 好，当你祷告祷告导读，让那个本来只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一句，是你的一个观念，好了，一个观念，你怎么样子让这个话语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一个信念。当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说，哦，是耶和华是我牧者，我不用惧怕，我要不用惧怕，他会供应我，他会保护我，我需要的一切，他会是我的牧者。好，感谢主，我们就是要欢迎圣灵来，我们要把神的话来祷告。所以我们在下一批的第三批的进食祷告，我们会每一天来导读一个诗篇，好，让我们来进入神的丰富里面。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我们活得不快乐，活得不强壮，常常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因为我们的灵太软弱了。人我们外面需要营养的食物，我们才有强的抵抗力。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要吃神的话语。我们人活着是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灵人，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智慧在我们里头，我们才能够来过一个得胜蒙福的人生。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上帝的话，第二个我们需要祷告，把上帝的话吃喝进入我们里面。当上帝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要保守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里面的人就可以强壮起来，好，我们才能够得胜。感谢主，没有上帝的话，又没有用祷告邀请圣灵进入，我们是不可能得智慧，也不可能有福的人生。感谢主，弟兄姊妹，有福的人生是有上帝同在的人生。上帝的同在是借着他的话语临到我们，因此我们用祷告来接受上帝的话。所以箴言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健康的秘诀说，得着他就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所以你得着他就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接着神的话祷告，让神的话进入你的内心，然后成为你的食物，让你能够健壮。感谢主，所以我们用上帝话喂养我们的心，使我们灵强壮。在2005年有一个见证呢，是美国胡牧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的妈妈，她的见证呢，她在1981年得了肝癌，那个时候已经末期了，很严重，医生跟他说，你有化疗跟不做化疗都一样，只有几个礼拜的生命。假如你是他，你会怎么想？怎么办呢？他选择不做化疗，他回去之后就祷告，他请很多人为他祷告，然后他做着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他把圣经里面有关医治的经文呢，全部找出来，把每一天就用上帝的话语祷告，喂养他里面的人。 他里面的人就强壮起来了。在2005年这个当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距离他癌症得医治已经24年了，他还活着，很健康，充满了活力。医学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对抗癌症最重要的就是免疫系统要强壮。免疫系统怎么强壮？就需要上帝给我们正确的思想，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一些恐惧，脱离苦毒，脱离负面的思想，我们才能够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弟兄姊妹，有福的人生最后呢，它是一个不被时间淘汰的人生。知道这边讲到说，恶人不是这样，像糠秕被风吹散，所以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会中也是如此，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是有永生的上帝，同样的，上帝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灵魂有哪些去处，而且将来必有审判，人人一直死后有审判，所以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不是结局，等到未来审判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结局。最后我看来台这个宣教士孙礼莲呢，他就提到一段话，他说人生像一枚硬币，你可以任意花，但只能花一次。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哈，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要对上帝负责的。好，我们有些事情呢，在死亡的冲刷之下哈，只有永恒的事情才会留下来。路易斯说，凡不是永恒的事，必会被时间所淘汰。感谢主，今天的这个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两种人生。有两种结局，一个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生，一个是恶人的人生。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子进入得着这个有福的人生，就是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不做，我们有智慧来分辨，我们有一个选择的人生，我们有一个分辨自知的人生。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不可行，但是我们偏偏去做。我们需要一个真理内化的人生，昼夜的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弟兄姊妹，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上帝今天已经指明一条道路，他与你同在，他给你智慧做许多的判断，他会赐给你平安，他在你的里面向你说话，让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渴望羡慕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生吗？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求上帝赐给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今天你没听到什么，你只要抓住这句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并且你要求那个爱慕神的话语，那渴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心站在里面，让这话语不离我们的眼目，不离我们的口，充满在我们的心，让智慧24小时与我们同行，让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孩子相信，主啊，孩子知道这是你对你儿女百姓的话语。主啊，不仅我们要方言祷告，不仅我们要成为清新的人，我要自洁，主啊，我们还要在你面前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很多时刻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我们要回转来到你面前，我们会在分享那个主啊，那个远离你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这些试探，我们人生就有许多的困惑，主啊，我们人生主啊就不自觉的陷入那个恶人的计谋，主啊，那个罪人的道路，哦，主啊，那个亵慢人的座位，主啊，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记得让我们稍微来思想，主啊，记得让我们能够守这个尽头生命，主啊，感谢赞美，求你把那爱慕的心赏赐给我们，爱慕你话语的心，主啊，求你释放那个饥渴慕你的心在我们里面，那个吃不住的渴慕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主啊，如同爱慕金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结局，我们要选择有福的人生，主啊，就是你爱慕你话语的人生，就是昼夜思想你话语的人生，与你同行的人生，主啊，我们知道有一天结局会来到，主啊，我们渴望，主啊，我们渴望得着这样的赏赐，主啊，我们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主啊能够来用我们这一生，用我们这一生投注我们这一生在永恒的里面，主啊，主啊，我们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主啊，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成为是我们心中所最喜悦的，主啊，像保罗说的，我将万事当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主啊，我要得着基督，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知道仇敌正在抢夺了时间，抢夺你的话语，从年轻人的生命中除去，从主你的百姓心中除去，当我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智慧，我们就没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就主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里面就软弱，我们就陷入恶者的网络，主啊，我们就陷入迷惑，主啊，我们里头就，主啊，是的，我们里头是这样的一个，主啊，走向那个恶人的道路，灭亡的道路，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你勉励约书亚，只要他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他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他谨守遵行，主啊，你因此就使他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主啊，我们相信在面对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抉择，主啊，我们面对我们职场，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教会的建造，面对建堂，面对我们许许多多主啊的问题，我们知道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智慧，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就尽都顺利，所以说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释放生，主啊，让我们生发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样的爱慕你话语的渴慕，让昼夜思想你话语的决心，主我们感谢你，你亲自来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祈求，阿们。Amen. 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待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我要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永远不分离，全生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这耳听你，我是有福的。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是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可是又不定。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两心听你，这耳听你，我是有福的。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默祷后。